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到得胜有余。得胜特别是希望在属灵上面来得胜。当然我们很盼望在每方面都得胜，但是得胜的定义不单单只是强调成功，得胜的意义更是让我们能够超越自己，让我们能够经历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每当我们想要得胜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状况出现。这些状况出现之后呢，把我们拉入到好像一个失败当中，或者是一个困苦当中，而在那样的时刻更是要来得胜。我也常常发现，就是当我们要学一个功课的时候，我们也发现神就给我们很多的状况，而在这个状况当中的时候，既然我们要成长，我们想要达到某个目标，我们希望能够得胜，神就给我们一些状况，让我们来学习，并且让我们来走过这个过程之后，真正进入到得胜当中。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听到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就是讲到非洲有很多人没有人穿鞋子，因此呢，那个老板就派那个推销员去，一个推销员回报是说，那边人他不穿鞋，所以你去卖鞋没有用。接下来第二个推销员去的时候，他反而抱回来说，好极了，那边人都没有鞋穿，正是卖鞋的时机。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当然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想法一转变的时候呢，整个路就宽广了。当我们一个念头一转，我们就发现原来不是像我们那样的一个悲观，那样一个消极。有一次华福会就是每六年举办一次的基督徒的华人福音会议在世界各地，特别在亚洲举行。那华福会他们常常有时候从一个地点做一些包机就到那个地点去，有的时候在新加坡，有时候在菲律宾，有时候 在香港，在台湾或者在印尼。上一次华福会在印尼，有一次他们坐飞机，那个飞机上包机，然后呢坐了几乎他们都是传道人。其中一个传道人他就说，哎呀，如果我们这架飞机失踪了，或者是爆炸了，坠机了，怎么办？那教会就完蛋了，是不是？教会完蛋，那么多的传道人一夕之间没有了。那时候唐崇荣牧师他突然就讲一句话说，感谢主，如果是因为这样子坠机的话，都死了，教会就怎么样？复兴了，教会就复兴了。因为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好像每都是教会如果有传道人在的时候呢，开始弟兄姐妹就不太做事了，不太服事了，有传道人就好了，我们不要做了。感谢主，我们教会好像不是如此哈，我们复兴有盼望哈。有的时候我们太依赖人了，不是依赖神，这是一个观念需要调整的。民数记第十三章那里有记载的，当然那时候说到说摩西差派十二个探子进迦南地，这个十二个探子他们回报回来的时候，十个探子就说，哇，那个是迦南美地呀，哇，那边的葡萄很好，他们也扛了葡萄回来，哇，那个地真好。可是呢，那边的民高大，很高很大，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去，我们去的话绝对打败仗。但只有加勒还有约书亚这两个人，他们反而反驳他们，他们同时说，特别加勒他说，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这两个探子的观念跟十个探子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说我们足能得胜，因为这个地是神赏给他们的，他们必能得胜。他 他们所看的是神自己，而不是看那地的民很高大。不是，前面十个探子看到美地，但是呢，他却没有看到神。他们看到民的高大，却没有看到他们是倚靠仰望神的百姓。这是观念的不一样，造成了十个探子跟40岁开外的人都不能进迦南地，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以赛亚书第六章那边也记载着，也就是说以赛亚这个先知突然乌西亚王死了。乌西亚王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良善很好的王，他把百姓重新的带回到神的面前。乌西亚王死了崩的那一年，以赛亚开始担心了，怎么办？是不是百姓又重新的回去拜偶像，设立丘坛，远离神？他心里面惊慌。可是呢，神却让他看到异象，那里神在掌权，神在掌权，圣哉圣哉圣哉！以赛亚突然的看见神坐着为王，王死了，人死了，神还在。这时候以赛亚才知道，原来他不是要去转眼去看哪一个王比较好，而是去看神在不在。如果神与他们同在，就不必害怕；如果神与他们同在，就必定能得胜。所以他才重新的回头来仰望神。而当他在这时刻，他才觉得，他才发现，原来自己是何等的不洁净，是有罪的，只相信人而不相信神。一个先知况且会有这样的想法，何况我们呢？我们也常常需要在主面前，我们常常的被提醒，是不是我们需要常常的转念？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被自己念头所挟制住了，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难处，我们所看的是自己的不足，而没有看到神的丰盛。我们需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以至于我们更加的谦卑俯伏。但是呢，不单单是停留在这里，更要来转眼仰望神，来支取神的能力，来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胜过一切的拦阻，能够胜过缠绕我们的罪。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从当中思想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领受。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适当的转念，可以改善环境跟氛围。有的时候环境是不能改变的，对不对？环境还在那里，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改变，有时候一些小环境我们可以控制的，我们可以改变，但我们也知道多数是不能改变的。但是氛围可以改变，氛围可以改变。我们也知道在一个环境里面，很重要的时候，常常影响环境的，让环境更加恶化的，反而是氛围。以色列的十个探子，他们营造一个氛围，就是失败的氛围，就是丧气的氛围。然而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却成为中流砥柱，想要把这个扭转过来。氛围很重要，对不对？如果我们在座当中，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喜乐的，可以有一个喜乐的氛围，是不是？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来敬拜的时候，是不是愁眉苦脸的？是不是说是一个被勉强来敬拜主的？如果说我们是很喜乐的，我们是很甘心乐意的到主面前来敬拜的时候，这样有这样的氛围出现的时候，会影响人的。我们也知道我们会因此而充满能力，充满信心。所以弟兄姐妹，改变氛围可以成为我们的使命，我们需要来改变。但是改变氛围的时候，常常是要转我们的念头， 保罗在这里他被捆锁，他然后呢他转变了，他在捆锁当中他也蛮难过的，他落入在患难里面，传主的福音被人家抓啊。这我们也知道腓立比书被称为监狱书信，也就是在他的年龄的后期，在这样的情况当中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他真正的非常的深信说是要叫福音兴旺，福音兴旺。他说我所遭遇的是什么样，更是什么叫福音兴旺。一个传道人，一个使徒被捆锁，被人家逼迫，然而这些算不了什么，他知道只要福音兴旺，所受的任何苦都是值得的，都是值得的。他这里提到说是要叫福音兴旺，当他这样的一念头一转的时候，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突然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念头一转的时候，当然我们的观点，我们的注意力不会放在我们所遭受的痛苦上，而是看到神要来兴旺我们，神要使福音来兴旺。有的时候神在一些环境，把一些环境放在我们里面，有些人对我们好像不太好啊，不太友善，但是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我们愿意忍受的时候，我们发现福音的苗子就开始生出来了。另外他这里提到一件事情说，以致我的受了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为基督的缘故。原来他被捆锁是有缘故的，因为他被捆锁，他可以有机会来写这个书信，勉励在外面的基督徒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因为他被捆锁，他甚至可以传福音给监狱里面的人，因为他捆锁，监狱里面其他人看到他是何等的不一样，有神在他里面是不一样的。监狱捆锁他的身子，但是却捆锁不了他的心灵。监狱可以捆锁他的观念，但是不能够捆锁他的信仰。其实他的观念也不被捆锁的，弟兄姐妹，他真正的知道说是为基督的缘故他受捆锁。另外呢，接下来在这里他说到说他深信捆锁的益处啊，并且他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了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他发现这件事情，反而捆锁之后让弟兄姐妹不惧怕，哪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耶稣基督被捕的时候，其他的门徒吓死了都跑掉了，但是他现在却发现不一样，当他被捆锁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反而更加传扬福音。在极权的社会里面，我们过去也看到很多很多的例子，在极权的社会里面，基督信仰被逼迫的时候呢，其实呢神反而更挑战人的心来传扬福音。宣教士到蛮荒地区里面，在里面传福音，神差派他们去，他们被杀了，但是呢反而福音更加的进去，更加的激励人要把福音带给那些民族，让他们知道何为爱，让他们知道神爱他们。所以保罗在这里在借着这前面这几节的时候，他特别就提醒告诉弟兄姐妹，告诉他们转念一想，因为他的念头已经转过了，他转的念头不是从自己的所受的角度来看，而是从神给他的计划的角度来看。得胜在于我们的转念，得胜帮助我们更加的思想，我们是要倚靠仰望神的。当这个念头一转的时候呢，或许环境不改变，但至少可以改善。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把这氛围给带起来。得胜者是充满信心的，得胜者 是充满喜乐的，得胜者是不惧怕的，得胜者是不看环境的，而看主耶稣基督，看我们的神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适当的转念，可以改善环境跟氛围。当我们接受这所遭遇的事的时候，我们就顺服在主面前。当我们愿意接受，我们就可以转念。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从十五节到十八节，这里讲说你适当的转念可以改善我们的心态跟关系。保罗这边特别提到一些事情，说到有人传福音有不同的动机，那我们怎么去处理呢？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讲说这人动机不好，他怎么这样传福音，因此呢我们就骂他责备他，这是一个方式。有的时候我要为了维持纯净或者维持信仰，有的时候必须这样做，但是保罗却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有时候可以不必这么做。保罗他却说这又何妨，这又何妨，只要福音被传开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提醒我们，我们有的时候不需要去过度去判断别人的动机。保罗在这里他不去判断别人的动机，当然这些情形在教会里面发生，可是保罗他却从更深处当中领受主给他的教导。这个教导就是这又何妨，这又何妨，主的福音被传开了这才重要。而当人的动机不对的时候，这是神跟他之间的事情，让神在他中间做判定，判定的事情交给神，我们不去过于论断，我们而看说这个福音被传出去之后，虽然传的人这个人可能品性不良，动机不好，我们也担心会受影响，但是福音传出去了，那个人他动机不良，品性不好，那是他没有完完全全接受福音，但是福音是大有能力的。这福音一传出去之后，有人愿意谦卑领受，被神改变，他就可能真的改变了。但也有些人不改变，但也有些人只接受皮毛，不管怎么样子，福音传出去了。这是保罗的态度。保罗的态度，如果说我们过于去论断，论断别人的动机，甚至论断这一个人的时候呢，无形中在彼此的关系上就树立了一道墙，树立了一道墙。这样的时候我们反而不能够去劝导人。这是保罗的看见，保罗的看见。保罗他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基督被传开，使世人得救作为传福音的最优先的考量，这是他所看到的。只要福音被传开，福音是有功效的，因为神的灵会借着福音而把它带出去，神的道而借着这个福音的传出去，而在人的心里面扎下种子，发芽生根。所以保罗他才说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他的念头转变了，所以他也盼望他所转变的，我们也同样的也能够被转变。看到我们用各种方式来传福音的时候，只要把福音传出去，其他是神的事情，不要过于去论断。我们的心态需要被改变，我们需要去正面去看待每一个人的意念或者是所发生的情况。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呢，福音出去也带着神的同在出去，福音出去也带着神的保守出去，福音出去也更带着神的应许出去，福音的出去更是在神的全能的掌管之下。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无论怎样基督究竟 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保罗他的目光，他是个使徒，他是传福音的，他所看到的不是这个传福音的人怎么样。作为传福音的人，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但是当我们去看别人的时候呢，保罗在这里他被调整，他也提醒我们，不是看那个人怎么样子，而是看说福音有没有被传出去。那个人怎不怎么样，是他跟神之间的事情。有一次在一个场合当中，那个牧者介绍一首诗歌的时候呢，这首诗歌可以做来备用，因为以前就被传唱的。后来这个诗歌的作者发生了绯闻事件或者不是绯闻事件，是跟自己的太太不太好，关系不太好。因此有一个传道人马上就举手说，我们不能唱他的歌，因为他发生了这个事情。当时我也不知道从哪里的胆量，我就举手，我就说，我就反驳。 我特别有个观点，就是跟他说，这首歌在他犯过之前被神所用了，不能够说因为他现在发生这个状况，我们就完完全全抵制他，不能这样做因为神仍然用他，用他所写的歌帮助了很多人。当然我们要对那一个弟兄，那个传道人，要表达我们对他的关怀，而不是论断。我们需要去扶持他，希望他能够重新的回到主的面前。大卫王犯了过，但是后来神呢，还是称他是神合神心意的人。关键是人悔不悔改，但是跳出来看，当我们看到这个人的作品的时候，我们所看到是当时神感动他，圣灵感动他所写的，所作的曲，让很多人得到帮助的时候。但是我们现在却常常去放大这个人在当时耳后所犯的一些过。当我站起来这样讲话的时候，有很多人还是不以为然。但是当读到保罗他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实在也给我一些鼓励，给我一些鼓励。原来保罗他转念，他转念不是说错就是非错，不是，错还是错，但是传神的道不在于我们怎么去批评论断或评估怎么样子传是对的。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以自己的对强加在别人身上，保罗在这里他说不去谈这个问题，他欢喜快乐是什么？道被传开了。同样回过头来说，刚刚那一首歌让很多人得到帮助，很多人得到帮助，但是我们却常常去放大他当时所犯的过的时候呢，有些人不明就里的听这首歌，在听你讲那样的故事，你继续的传讲这个人的故事，而不是去传讲这个信息，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的目光是放在，有的时候甚至放在自以为意，放在评断当中，而不是去看到原来神的信息让别人得到安慰，得到扶持。保罗在这里特别就讲到他非常欢喜快乐，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如果以护教学的观点来看的话，保罗这个事应该要不如列入圣经里面的。但是保罗他是从传福音的观点，而这也是神给他的领受。神常常要调整我们目光，不是看到单单看到对错上目光，而是更多的看到神的爱、神的怜悯。神希望人得救，神希望人家能够得自由，得到释放。所以当我们适当的转念的时候，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态，也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一旦我们对某些人有既定的成见的时候，我们与对方之间就已经产生距离了，甚至会筑起一道墙来拦阻了。好像法利赛人他们筑起一道墙，不让被他们所认为的罪人来亲近他们，这是一件何等可惜的。保罗在这里他却说，这又何妨。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第二层的转念。第三个转念也是下面这一段，他说我在两难之间。他这个两难之间是到底是我应该要活着呢，还是我应该要死？我相信我们多数人都不会有这两难吧，对不对？啊，不会说到底我现在要生还是要死，除非有些人是想寻死的人，但想寻死的人已经定了义，他就想死。可是在死之前的时候呢，有人要跳楼，在跳之前呢就开始害怕，哦，跳下去的话会不会血肉模糊啊？哦，跳下去的话啊，真的是死得很难看哈，跳下去的话会很痛苦哈。当然有些人就选择比较方便的，比较没什么痛苦的，吃多一点安眠药。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当然他也觉得他要死的日子近了，还有殉道的日子近了。那在那么痛苦当中的时候呢，他也可能讲说，神是不是就把我接走了？可是呢他又想到，原来神留他生命必定有神的用意存在。他反而现在两难之间呢，现在两难之间。在这里他定义了，他提出他在两难当中的时候呢，他开始有些转换了。他转换了，他陈述他这样的一个过程，陈述他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他更重要的陈述这里面所带出来的信息，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会把我们的得失心放在自我，以自我为中心。当我自己有所得的时候，我就很确定。当我有所失的时候，我就开始浮动，落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这些事情都有神的引导在其中，都有神的安排在里面。所以他思想到，接受神的引导，接受神的安排，反而是让他更加的有确定性。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落入在这样的境况当中，两难当中，不确定里面。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保罗特别给我们提醒，两难当中你要有所抉择。到底我们要抉择继续的在悬浮当中呢，继续的在不确定里面呢，还是走进一个确定性，知道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神的计划在里面，有神的安排在其中。约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待会我们下一堂的时候上成人主日学的时候，特别也要讲约瑟。约瑟他的人生充满了痛苦，但是他知道神给他的梦，这个梦是要实现的。神给他的梦不单单只是一场白日梦而已， 不是一个虚幻而已。虽然他遭受痛苦，但是他知道这是神的计划，为了要救他们全家。保罗他非常的确信，他说什么？他说透过弟兄姐妹的祈祷和耶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他得救。环境让他看不到，似乎看不到未来，好像模糊，但是他非常的确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的祈祷，他在监狱里面，监狱外面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扶持他，并且放胆去传扬福音，他们毫不惧怕。他深深知道他可以得救。当然这个得救保罗没有讲得很清楚，到底是他出监狱的得救呢，还是讲另外一层？当然不是说信耶稣得永生的这个得救，从罪恶里面出来，那另外一层就可能就是说他可以更加因而成圣，跳脱了他那个不确定性，也可能是讲这一部分。但不管如何，不管是怎么样子，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全能够确定是哪方面的得救，但是他带出来的信息告诉我们，就是透过弟兄姐妹的祈祷和耶稣之灵的帮助，可以得救，可以得胜。弟兄姐妹，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最近师母跟我还有我们的同工都有点感叹，我们现在的祷告会人数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啊！礼拜二的祷告会越来越少啊！当然我也很盼望这祷告不单单只是一个祷告会的祷告会，如果说我们的祷告能够落实在我们的每次的小组里面，查完经之后大家一起祷告，其实可以不必有祷告会，不必有单独的祷告会。如果我们的小组团契愿意把事情领受主的话之后，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来互相的代求，透过所领受的一起祷告，这就是非常好。我们不单单只是领受，我们更要与主来交谈，我们更多的去把所领受的确立的深入的埋藏在我们的心间，求主帮助我们。当然这个祷告不单单是在会议当中的祷告，会众里面的祷告，而是更私下的祷告。最近我开始有时候也有点软弱了，没有很持续，但是我现在也必须要常常逼自己。因为最近我参加一个电话祷告网，就是早上6点到7点半呢，是跟纽泽西的一群人他们为一些事情祷告，礼拜一到礼拜五。那在这个电话祷告当中呢，当然我还没有办法完全融入但是知道他们那个祷告的心是非常非常的迫切的。他们持续了5、6年一直都有一直下来。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把我们信仰落实，我们需要经历神的大能大力的时候是需要祷告的。保罗在这边特别的提醒，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好像觉得是一个若有若无的，可有可无的，或者只是一个随便的一个说话而已，但是其实祷告是需要激情的。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大流汗滴，甚至在那边哀求。感谢主，我们的同工刚刚领事的带领我们唱那首歌祷告摇动神的手，当然神是不被我们摇动的了可是这是描述我们的心情，我们摇动主的手，也就是迫使我们在主面前愿意更加的迫切。如果我们对很多事情没有迫切心的时候呢，我们很难的想要从神那边得到些什么，因为我们都不那么迫切嘛。那神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当得的？如果我们有迫切的心，我们会发现神常常垂听。旧约里面很多的人物，但以理常常进食祷告，在主面前迫切。迫切当然不再只是言辞上， 而是在他的持续上。当他在持续上的时候，显出他的迫切，也在他的那个心智上愿意进食来祷告的时候，显出他的迫切。神常常愿意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所以保罗他不在两难当中了，他非常的坚信，他有了弟兄姐妹的祷告，他们的带导，还有主的灵的帮助，让事情能够得到舒缓，甚至转危为安。我相信我们在座有不少人也都经历一些，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单上面列了一些事项啊，列了好久好久好久，好多东西啊，好像很久很久都没有好像应验的样子哈。礼拜五晚上的时候，有位弟兄他突然跟我讲说：“哎，你可以把我那一条拿掉了，因为神答应了，神啊，因为成就了，因为他本来一直在等工卡，在这边工作了好多年了都没有工卡，在没有工卡，今年在没有工卡的时候，他就必须被迫要公司差派他到法国或者到其他国家去待一年，然后再回来。他说感谢主，啊，这位弟兄啊，这几次呢啊。”来到 Stanford 小组聚会，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祷告。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他不在两难当中了。原来，透过祷告，透过神的灵给他帮助的时候，他超脱了，他不在两难里面，他更知道叫他得救。另外，保罗他很确信，他所遭遇的问题跟困境，不单单只是为了有正面的思考。会带来正面的思考，但是呢，他也更要来在此提醒我们，不是只是为了有正面的思考，而是更是怎么样？为了神国的益处，为了神国的益处。只要叫福音被传开，只要叫人得到真道，只要叫人得救。神的国稳固的时候，这是他最欢喜最快乐的。这一句话经典名言，他在这里说，他讲一个原因，是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他不在这个两难当中了，他反而是要死要活都是神的事，要死要活都有角色，都能够带来正面的益帮助。活着就是基督啊，死了就有益处。死了有什么益处呢？当然也会想，对不对？死了有什么益处呢？刚刚我不是讲到说唐崇仁牧师讲了这件事情，哎呀，这些传道人坠机了，死了，好像我们在做，如果做马航啊，被打下来了，乌克兰被打下来了，全部都是传道人，教会复兴啊，你们愿不愿意这样啊？教会复兴啊，他反而认为如果死了为主殉道了，很多人会起来，很多人灵性反而得到坚固。其实死了应该是会造成说大家更加害怕，更加的软弱，对不对？不，他反而更多的看见为主殉道反而带来益处，带来帮助。因为他活着就是基督，这是一个本质上的问题，本质上的问题，活着就是基督。他深信说他是神的代表，神的代表。我自己曾经航海实习啊，那时候船从这个日本开到这个温哥华，我记得我以前也曾经讲过这件事情，我不再讲详细内容，而是在这个冬天的时候，这个起风浪、刮风浪，可以说是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台风啊。那个时候是十月份的时候，台风，哇，在那样的情况当中的时候，刚好我值班，那个是晚上12点到凌晨4点的班。跟这个船副一起来值班，二副一起来值班。当时那个风浪这样子打上来，因为我们必须要顶风而行啊，顶风而行的时候，那个风浪比 我们的船还要高好多丈。我们的船的高度呢，我们是182公尺的，2万多吨的，那这个高度呢，起码 就大概 有二比离水平面，大概有十几公尺。在前面有几丈的那个浪这样打下来，那个声势恐怖啊，非常恐怖啊。而在那个时候呢，我突然觉得不害怕，突然觉得不害怕，哎呀，觉得说，哎呀，这是难得的机会，有谁有这样的机会能够遇到这样一个大风大浪？哎呀，我们人生当中也就是如此，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大风大浪出现，一些困难出现。这时候如果我们在转念一想的时候，哎呀，很难得哈，没有人像我，没有人像你，有这样机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也常说嘛，古话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对不对？必怎么样，必怎么样啊，这些困难的来到反而是让我们突破的时机，给我们一个突破的时机。因我活着就是基督。而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来看，一个相类似的这几处经文，三处经文哈，我们拿来做来对照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下面这里所列的一处是加拉太书第二章，这里讲到说，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加拉太书是这三卷书哈，这三卷书里面最早做成的，在主后40多年，也就是说，当他刚刚悔改信主，被主呼召，初期传道的时候，他所写的，这里也显出了他当时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知道说过去的他是个逼迫基督徒的犹太人，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不相信耶稣复活了。而在这个时刻呢，他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他得到一个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更新，不再是我了。他成为一个神的仆人，去传扬福音。接下来在罗马书这里，他说要为主而活，因为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这是在主后大概是54年到56年，大约是56年所写的。所以这是他所讲到这个活跟死的这个第二个时期，这个第二个时期是为主活。所以在这里呢，他强调一件事情，是人活着在目的上是为主活，即便死是为主而死。所以罗马书他12章那里才会提到说，我们要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死的即便殉道是为主死，活着也是为主活。所以这里有个目的性存在，他深深知道神让他存留在世界上原来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主活。接下来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主后58年，也就是在监狱里面比较后期的。所以在这里他提到一个本质上的，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了，是基督，不单单只是基督的代表，而就是基督。所以我们被称为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就是基督。既然是基督的话，所做所行所说所听都是基督的观点，都是要按着神的心意来思想的。所以从保罗他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时期里面，我们可以去思想，去看到一个是从一个更新上进入到一个生活的目的上，存在的目的上，一个是生命的更新进入到生 生活的这个目的上，存在的目的上，最后进入到一个本质上，本质上他非常非常的自信，同时呢完完全全的融入了基督里面。所以他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甚至死了就有益处。求主帮助我们，需要转变我们属地的思念，我们需要有天上的新的思念。保罗特别再次提醒，特别重述一下，适当的转念可以改善环境与氛围，也就是接受啊，接受啊所遭遇的使命，反而这个成为我们的使命。另外，适当的转念可以改善心态跟关系，让我们迈向这又何妨的宽广。第三个是适当的转念可以转浮躁为确定的稳定，啊，用来解决两难，在两难之间的抉择。弟兄姐妹，因为我活着就是什么？基督。我死了就什么？就有益处。如果让我们来填空我们过去，或者甚至现在，你会不会说，因为我活着怎么？就是富翁，是不是？死了就怎么样？一无所有。啊？因为我活着就怎么样？要成功。死了怎么样？就是大失败。会不会是这样？会不会是这样？耶稣却不是这样的，耶稣却不是这样。很多的殉道者却不是这样。施提凡的死，相信深深的烙印在保罗的心里面。很多的殉道士的死，却带来了福音的兴旺。因为我活着就是什么？享乐，是不是？那我死了就怎么样？哀哉，呜呼哀哉。因为我活着怎么样？是要有名望，是不是？然后活着怎么样？被人遗忘。这都不是基督信仰的观点。保罗提醒我们，因我活着就是什么？再说，请你们说，因我活着就是，我死了就什么？好，不是把你们当小孩子啊，是让我们更加的记忆深刻，也更像保罗那样，希望能够有他那样的信念。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什么？有益处。求主恩待，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这方面得胜。下礼拜应该会继续再讲这一篇道，所以下礼拜读同样的经文，你们最好是回去再把今天的经文来读一读，让我们真的是从当中去更加体会保罗的心，也更从当中去看见神的计划，神的恩手。我们也更来盼望能够看到神的路是怎样的一条路。好，我们最后我们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哈，神的路最美善，三节诗歌哈，神的路最美善。虽我不明了，为何忧愁试探常把我环绕，主用各样方法炼我像金金，故我顺服信靠，我慈悲负神。请谈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美好，我愿常依靠他，唯他能引导。神的路最美善，虽我不明了，为何忧愁失恋常把我环绕，
主用各样方法怜我向近近，故我顺服信靠，我慈悲父神，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美好，我愿常依靠他，为他能引导，神的路最美善，计划我前途，我愿时常依靠，凭他受搀扶，不论黑暗光明，平安无忧虑，主是我避难所，我永不恐惧，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美好，我愿常依靠他，为他能引导。
我们请司琴弹一遍，我们在主面前好不好？来做点醒思，有没有需要调整的？求主帮助我们。有没有在困境、苦难当中的？求主在激励我们。有没有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求主赦免我们。有没有落入在私欲当中的？求主来救拔我们。愿我们来重新的校准，回到主的路当中。再谈一下副歌。我们去起立来唱第三节，用恳切的心来唱。
神的路我最爱，为他能引导，我全心投靠他，甜蜜且安好，灾害不能临到，平安无烦恼，我要永远靠主，他至圣至宝，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美好，我愿常依靠他，为他能引导。
恩主，谢谢你，你的路最美最善。我们的先贤们，他们走过了这条路，他们深知人生当中有风暴，人生当中有难处，但这都阻挡不了我们走在你的路上。谢谢恩主，也让我们更多的看见， 我们或生或死都是你的人，我们是要为你而活，为你而死。恩主，我们也知道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死了就有益处，这是你给我们的信息，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靠主得力，都能够不单单只是看我们的现状，而更多的是看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永恒，不单单是看我们的环境，更重要的是从环境当中我们如何看到你的手在其中的作为，也让我们更多的是看你的眼目。谢谢主，让我们从保罗他的遭遇并且所带来的信息当中，我们要从你那里得安慰，得帮助，得扶持。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圣名，阿们。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下面是报告的时间，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都是。哦，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一下，介绍一下好吗？对不起，站在后面看不清楚，呵呵，我们见过面。